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京校园》栏目，我是主播嘉轩。2025年11月4日，一年一度的星巴克小红杯如约而至，而随着太妃榛果的香味一起飘来的是一个早就风声四起的重磅消息：星巴克公司宣布与博裕投资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成立合资企业。合资公司继续以上海为总部，共同运营星巴克在中国市场的零售业务。至此，轰轰烈烈的星巴克中国出售案终于尘埃落定，上涨0.53%。根据协议，博裕将持有合资企业至多60%的股权，星巴克保留40%的股权，并将继续作为星巴克品牌与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和授权方，向新成立的合资企业进行授权。根据星巴克自己发布的公告称，交易定价基于合资公司的约40亿美元的估值，千家门店，并以未来扩张目标最高20000家为愿景。星巴克同时指出，公司预计中国零售业务整体价值将超过130亿美元，这一数字体现了公司从多维度估值中国业务的口径。 布莱尔尼克尔表示，博宇在本地市场的经验与专长将有力加速星巴克在中国市场，特别是中小城市及新兴区域的拓展。我们将和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打造卓越的伙伴体验与世界一流的顾客服务，携手谱写星巴克在中国发展的全新篇章。刘文娟表示，在星巴克中国当前有力健康的发展势头下，与博宇的强强联合将进一步助力我们充分释放巨大的市场潜力，为更多中国顾客带来卓越的高端咖啡体验，为我们的绿围群伙伴创造更广阔的职业发展机遇，并推动中国精品咖啡行业的进一步升级与发展的坚定承诺。来，星巴克在中国成功塑造了标杆性的高端品牌形象，我们既认同这一品牌的持久生命力，也看到了为中国顾客带来更创新、更本土化体验的巨大机遇。基于这一共同理念，我们将与星巴克京城协作，融合星巴克在全球咖啡行业的领导力与博宇深度的本地洞察力，致力于加速增长，为更大的中国消费者缔造卓越的咖啡体验。这次的合作是星巴克进入中国市场以来首次出让中国业务的控股权，这也标志着星巴克中国再次从独资模式转变到合资经营模式。 在讨论博裕资本是谁，为什么是博裕资本。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博裕资本是一家被定义为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的企业。这所谓另类资产是相对于传统资产，比如说像股票、债券、基金以及基金等家务而言的，泛指不在公开市场频繁交易、流动性较低、结构更加复杂、估值方法特殊的资产类型，比如私募股权、私募债券、基础设施、不动产、自然资源与大宗商品、对冲基金和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等。简单的来说，另类资产管理公司就是专门打理非传统、非公开、长周期、高门槛资产的投资机构，频繁出手，通过旗下基金收购了北京 SKP 42%到45%的股权，成为该全球顶级奢侈品百货的重要股东。另外，这些年博裕还投资了像极兔速递、网易云音乐、完美日记、盐福岛、货拉拉、德奇医药、蜜雪冰城、恒瑞医药、海天味业等多个消费与科技领域的头部项目，显示了它在中国新经济与消费市场的深度布局。这般来讲，对星巴克来说，这就相当于找了个既有钱又会讲中国话的合伙人。咖啡市场更是一门值得深入的好生意，显然星巴克也是知道的，所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星巴克要保留40%股权的意义所在。根据德勤数据，咖啡具有饮用时间越久消费频次越高的特征，习惯养成时间更短的用户消费频次更高。据德勤中国现磨咖啡行业的白皮书及2024-2025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咖啡消费杯量从2021年的9杯每年提升到了2024年的约22杯每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300多杯每年的消费量还是有很大的提升潜力的。 根据着实咨询的报告，限制咖啡饮品市场的规模由2018年的313亿元增长到了2023年的151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约为37.1%，预计2025年规模达2335亿元，到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到3314亿元，2023年到2027年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21.6%。所有的咖啡品牌的发展都是蓬勃向上的。
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堆炎炎，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身，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实现莫莫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喜欢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 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在北京国贸171层开业，以合资企业的形式开启了星巴克在中国内地市场的征程。之后他用了10年时间完成了从水土不服到定义咖啡文化的蜕变。早年间因为星巴克的品牌效应，许多商业地产都愿意以低租金甚至免租金的方式吸引星巴克入驻商场，给他核心的位置。这也使得星巴克早期在中国市场上的门店运营成本较低。根据咨询公司英敏特的数据，2017年星巴克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达到了42%，这也就是星巴克中国的巅峰时刻。但也就是在这一年，星巴克中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瑞幸咖啡正式创立，开始瓜分星巴克的市场份额。当年瑞幸品牌官宣的时候还高调碰瓷星巴克，指控它垄断上下游。对此，星巴克中国只是淡淡的回应，无意参与其他品牌炒作。但星巴克中国低估了瑞幸的凶猛攻势，却在这一年，瑞幸的全国门店数突破了2000家。2018年，星巴克中国运营利润率下降7.6%，这是9年来该指标出现第一次下滑。星巴克，但那个时候的星巴克中国依旧认为自己和瑞幸不在同一个赛道，用户是区隔的，价格带也是区隔的。当时的星巴克完全没有想到，中产人群会在这么短时间内有这么大的一个降级，平价咖啡会这么快的抢占了市场。
因他没有分开每种色彩，
生椰拿铁、酱香拿铁、马斯卡彭生酪拿铁，一波波联名，一波波爆款，接连不断的拿捏消费者。而其他像 Manner、库迪等也在疯狂开店。本土品牌的创意和性价比，让至少每杯30多块钱的星巴克显得格格不入。展报告对比2022年和2021年，上海写字楼消费者选择15元每杯以下的咖啡订单比例，从23%大幅提升到了51%。这一消费趋势瓦解了星巴克第三空间的溢价基础，行业规则已经改变了，而星巴克的核心竞争力也在逐渐失效。但即便如此，星巴克也没有选择加入他们的赛道进行降价，他依旧坚持高端。可问题是，口罩之后的中国的高端消费群体也在理性回归。曾经星巴克代表着一种体面生活的幻觉，那个时候的办公室白领拿着刚够月供的工资，却愿意每天掏出30块钱来买一杯咖啡。那杯咖啡不只是提神，而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认可。但从2020年起，人们的消费观念彻底改变了，大家不再为象征性消费买单，而是更加追求性价比、实用性。瑞幸的9.9元，库迪的买一送一， Manner 的街边快取店了日常刚需。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咖啡规模市场突破了2400亿元，消费者对于质价比的追求正在重构咖啡行业的价格体系。调研中，62%的消费者将质价比列为首要选择标准，较2023年激增了28个百分点，这直接冲击了星巴克赖以生存的高端市场。许多消费企业喜欢用的一个词，更成为了消费者对于物品选择的首要考虑因素。
就也说句 少也好，反正都是痛。夜长梦多，容易有想回头的冲动。至于今夜，我为你付出自由，
我的心被偷。
突破了2400亿元，而咖啡市场的结构其实也较早年发生了改变，而这些改变直接动摇了星巴克这些年来建立的根基。份额从2017年42%的顶峰时刻下滑到2024年的14%，而头部品牌瑞幸以35%的销售份额登顶，库迪也以12%的销售份额紧随其后。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星巴克中国面临的已经不单一是品牌的挑战，而是全面的竞争了。除了有其他咖啡品牌的崛起和扩张，还有本土茶饮的崛起和跨界。从咖啡品类来看，瑞幸早就成为星巴克最直接的竞争对手。瑞幸凭借激进的门店扩张和低价策略，实现了对星巴克的规模反超，写字楼、社区等场景的渗透率远远高于星巴克的第三空间重资产门店。与此同时，茶饮品牌的跨界冲击也进一步分流了星巴克的目标客群。幸运咖凭借2.8万吨烘焙产能与巴西咖啡豆的采集优势，将拿铁的价格压到了9.9元甚至6.9元的基础上还能有盈利。古茗、茶百道等茶饮品牌则以咖啡茶饮同价的策略进行跨界入侵。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同比增长5.5%，这听起来似乎还行，但其实净利润却暴跌了85%。在美国市场，星巴克裁员900人，关掉600多家门店，中国市场销售持续下滑。其实面对竞争，星巴克并没有完全坐以待毙，层出不穷的营销手段，星巴克也曾推出过一系列的相应策略。2019年，星巴克推出过 Starbucks Now。中文名叫飞快，这是一个在线点到店取的业态，跟瑞幸的店型非常相似，面积小，座位少，门口有一个外卖柜。可惜的是，这个精简的原本有机会跑出规模的快取店型，不但没有一个独立的子品牌，更没有与之匹配的更便宜的价格体系。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花30多块钱买一杯咖啡，是因为这里面还包含了聊天、休息、临时工作、学习、谈生意在内的第三空间的费用。但如果仅仅为了一杯外带饮品，会不会贵了一点？除此以外，星巴克还学习瑞幸的外卖、库迪的活动、Manner 的社群，甚至在口味上、门店设计上都努力的去贵族化。前不久的外卖大战，但依旧无济于事。很多人评论说星巴克的转变太慢了，幅度也太小了，但其实深层的原因是旧规则早已崩塌，新秩序已然建立。 土市场才能适配全球竞争的节奏，因此与博裕资本合资成为星巴克的必然选择，既为中国业务引入本土资本与资本投资，也缓解了自身管理精力不足的困境。同时，这次的合作也折射出中国已从低成本生产中心升级成为全球关键的消费市场和企业竞争的重要市场。其实，这种合资模式在最近这些年中算是比较常见的。2016年，运营肯德基、必胜客等品牌的百胜中国从百胜餐饮集团拆分，同时引入春华资本等本土投资者，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4.2亿元，将中国内地和香港所有店面的特许经营权出售给中信股份、中信资本和美国私募。中信股份、中信资本、凯雷与麦当劳达成战略合作，并成立新公司。新公司成为麦当劳未来20年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主特许经销商。麦当劳中国和百胜中国引入本土化资方后，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在中国市场的开店速度，1500家左右。截至目前，麦当劳中国门店数总数已经突破了7100家。2016年，百胜中国在中国市场的门店在7000家左右，如今仅主品牌肯德基就有超过12000家门店。2025年11月10日晚，CP 元丰宣布与汉堡王品牌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成立合资企业汉堡王中国。CP 元丰将向汉堡王中国注入3.5亿美元的初始资金，用于支持餐厅门店的扩张、市场营销、菜单创新以及运营能力的提升。汉堡王中国旗下全资关联企业将签署一份为期20年的主开发协议，该协议将授予他在中国独家开发汉堡王品牌的权利。交易完成之后 ，CP 与元丰将持有汉堡王中国约83%的股权，而持有汉堡王品牌的餐饮品牌国际集团 Restaurant Brand International 及 RBI 将保留约17%的股权。这些年，汉堡王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缓慢，一边是肯德基已经突破了1.2万家，国市场长期发展缓慢。一边是肯德基已突破1.2万家门店，麦当劳正按计划冲击万店，其质的性价比在下沉市场形成围剿之势。据窄门餐饮数据显示，汉堡王中国在2023年新开257家门店，2024年新开109家门店，26家。因此，寻找接盘的新资本对于汉堡王来说是当务之急。根据整体规划，双方计划将汉堡王在中国市场的门店规模从目前的约1250家，并实现可持续的同店增长。公司 CEO 表示，中国仍是汉堡王在全球范围内最具有吸引力的长期增长市场之一。近期投资及此次成立的合资公司，彰显了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增长潜力。消费市场和企业竞争的重要市场，全球竞争时代，跨国企业都需要深耕中国市场，才能适配全球竞争的节奏。从一开始的国内高端咖啡巨头，到现在出售1万多的股权给中国合伙人，这是很多外资企业水土不服后的最终归宿。星巴克这次出售中国市场股权，引入中国本土资本，不仅是股权结构的调整，也是换了一种更加理智的经营策略。在一二线城市的市场渗透率已经接近饱和，因此向下扩展成了星巴克这几年的主要任务。截止2025财年末，星巴克已进入中国1091个县级市场，共开设门店8011家。但作为后起之秀的瑞幸，目前门店数量已经超过了2.6万，库迪咖啡门店也已经超过了1.5万家，市场份额有限，快速抢占是当务之急。市场占据有限之地，就需要找到一个更得力的本土合作伙伴。另一方面，相比于瑞幸、库迪等极简门店模式的轻车快马，星巴克的直营、高人力、大店的重资产模式已然负重前行。星巴克迫切需要找人分摊风险。星巴克中国与博裕资本，但随着新合伙人的加入，星巴克中国能否真正的解决竞争困境，能否实现高速增长，能否重回巅峰，这一些问题还是需要留给时间来回答。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接下去星巴克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应该会更加的灵活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京津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